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来思考路加福音上面的你所给我们的话。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些话，我们知道怎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蒙你的恩，也得着你的眷顾，使我们能够在所学习事上建立你自己的建造，也在你的圣灵引导开启中得着一切生命的丰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39节第六章39节我们先把第六章读完我先读路加福音第六章39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请人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刺，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玩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当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那么我们讲到第20节开始的时候，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那么这段话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比较看前面的经文的这个部分，那是要紧的。那么更重要的是23节他们带先知也是这样，就是表示说，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把上帝的话传讲给人知道我们传讲给人知道的时候，一定要传讲上帝的话这样才是一个真的先知。你真的传讲上帝的话，人并不会喜欢听那么第二段讲的是带假先知也是如此，告诉我们世上的人可能会喜欢听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话，所以我们要分辨得清楚什么才是我们当说的话。第三，再来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我们是祭司，所以我们听见上帝的话，我们就要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人代祷，为人代求为人代祷，为人代求。那么再来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有这样儿子的位分，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自己成为上帝的恩典的那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用什么量器量，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那我也跟大家交通，许多的时候上帝在预备我们这个量器，这个容器因为要把恩典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被放在一个位置上是在做这个预备的。那么接下来有几个是一个提醒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瞎子也就看不清楚，如果我们看不清楚就要带领别人的话，那就很危险了那么如果我们看不清楚又要领一个看不清楚的人，那这样两个人都会掉在坑里这就是瞎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能够对上帝的话对这一个神的道有所明白，这样我们才不是一个瞎子那么圣经里面讲瞎子是指一个人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上帝的心意 所以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到说，他们看是 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所以不是指人肉眼的看见，不是指人的心意，而是从当中要能够看清楚神的心意是如何。那么这是一个，那一个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第二个是自高，我们自己不要知道自己的有限，四十节讲要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看清楚，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不能高过主，不能高过主意思就是说主所受的我们也要受，但是我们绝不会高过他。请
牧师，请问你听说他只是比喻不能明白舍弃义的人，那其实还蛮惭愧，就是我们有时候信主这样历程，我们还是很多不明白，要怎么样要做非常明白，像牧师才能去领人吗？
不是，我们所谓明白哈，明白神的心意是我们所读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知道，所以下面这个就是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嘿，所以你就你所知道的去带领人就可以了。我们不能用自己不清楚不明白的去带领人，这不可以，这样了解，我们用我们知道的去带领人就好，带领我们知道多少，我们用自己知道的看得清楚的去带领人。上帝的话是什么如果别人问我们一些事，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怎么说，我们就说上帝的话是怎么说。如果我们想不出来上帝的话怎么说，我们就说我们现在不知道上帝的话怎样，可能我们要问问看，所以用我们的知道就可以，这样了解，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要知道我们自己有限，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在学习当中，我们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总是要有一个学习的心，不管我们知道多少都还是在一个学习的心，所以使徒保罗他得到神非常多的启示，对不对，可是当他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要学习，他不是什么都知道的，都明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要有一个学习的心。第三个要知道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难处，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们都一定会有自己的比较难处的地方。所以他说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除掉自己里面的那一个梁木呢这也是一个形容词，你的眼怎么会有一个梁木，有刺是有可能，有梁木是不太容易。这里是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偏见，有一些的偏见，有一些的这个偏差的看法，那这些如果我们不去掉，而且把这一个我们个人的偏见当作一个对的方式来做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假冒为善。因为他偏见最主要讲的是一个没有实际，不是实际的，但是却是一个被包装的东西，讲的是这个，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实际，可是我们用包装的方式给人看起来好像有，这就变成什么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如果你要看得清楚弟兄眼中的刺，那我们先把自己的假冒伪善给除掉。好，所以这里讲到三件事情，因为前面讲到做先知、做祭司、做神的儿子、做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所以这几样都是讲到说我们是一个帮助人、带领人或引导人的人。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引导人的人，那我们要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看清楚，我们有没有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要然后随时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还是在学习当中的人，然后要常常反省自己，自己有没有一些偏差一些执着是一个偏差的在当中不是不切实际的那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那如果我们忽略自己的问题，那就很不好，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做带领人的人，我们不能忽略自己的问题。那如果你说怎么样来思考自己其实我们当中做父母就容易发现这个现象我们做父母对不对，然后孩子小时候不太会指责我们错的地方慢慢大了以后就说你怎样你怎样然后就会讲爸爸也是这样，那我们就马上被戳到对不对，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在意，可是当孩子大了以后他就会，但不一定完全对，可是他会拿一些来做他的挡箭牌所以这边都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三个要紧的提醒当我们逐渐的认识神的道，要帮助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边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做门徒的然后再来呢再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是我们的真正的话是生命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如何，不是只有带领人不等于是我们的生命的本相，知道吗我们要看我们生命的本相是如何，我们真实的生命是如何。所以好树结好果子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从善人从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所以口中也说出来。所以这里这整段话来讲讲几个我们生命的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什么。所以我们的生命如何，第一个我们不是说我这棵树长得很高大，不是第一个是讲我的果子是什么第一个是讲果子，什么样的果子，我结出来是什么样的果子是可以使人喜乐呢，可以使人觉得甘甜呢，可以使人觉得这个有被尊重呢这个是果子果子我跟大家讲几样特点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在生命的关系当中，第一个是让身边的人被尊重第一个是让人被尊重，因为第一个果子是橄榄树，橄榄油是让人涂抹在身上变成一个有馨香的香气所以你说我生命实在普通实在不知道结出什么果子但是我们都可以试着一件事情，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他是就是强或弱我们都觉得他的生命都是应当被尊重的所以这是一个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让他觉得他在这个家中是一个被尊重的生命。第二个是一个他能够从我们身上感受到喜乐，就是跟我们在一起他会觉得喜乐，因为我们不一定可以给人物质上的丰富但是我们可以让人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可以喜乐我们可以鼓舞人，可以体贴人，可以让人觉得他从我们身上找一个再跟我们在一起就可以觉得安心，这是一个生命的果子生命果子第三个在生命关系上是觉得甘甜，跟我们相处觉得很甘甜不会苦这个是一个情绪上的感觉如果说我一天到晚板着一张脸的话，我身边的人就难过了因为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我，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是一个果子，所以 关系上的果子，生命关系上的果子，我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让人觉得从我们身上得生命的供应。所以好树结好果子，讲的就是说人从我们身上能够得着那个生命的果实，可以让他生命被供应的。那这边呢，从圣经里面常常讲葡萄树、无花果树跟橄榄树。那葡萄就是做酒，酒让人觉得喜悦；橄榄就是做油，让人觉得有香膏。那么无花果就是让人觉得甜美，享受我们给他的摆上。好，那不可以当荆棘跟棘藜，荆棘跟棘藜都是带刺的，让人受伤的。带刺的让人受伤，让人不能接近的。所以我们应当尊重人，反过来就是什么，就是压迫人。压迫人，你手上拿的荆棘不听你的话就把它打下去，这个就是压迫，就是压迫。那么呢你别人听你就开心，别人不听你口里就发出不好的话，这就是跟喜乐刚好相反，跟喜乐刚好相反。然后人跟我们在一起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跟他在一起是很快乐的，这是甜美，能够觉得很安心。所以43到44先讲我们生命的果子，那么再来就讲到我们真正的良善。一个生命，你的善要在你的行为上显出来，那么你的善也要在你的口中显出来。所以有两个部分，一个善带出来的行，一个善发出来的话语。我们今天看第六章39到45、39节以后。好，所以第43到45节，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39节开始就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要帮助人，要使人蒙福的话，我们要记得我们39到42节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看得清楚，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要看清楚。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还是在学习的，随时提醒自己。不要说我知道了，我们花一些时间听了解，然后重新反省自己。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常常知道自己的难处是什么，能够对付自己里面的难处，不要忽略自己的软弱，然后把自己的良木拿掉，常常这样子。那这些关系我刚才讲都是在生命中容易碰到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些父母亲跟我说做青少年的家长怎么做，其实就如果有这几样你可以当青少年的家长，知道吗？你可以跟孩子讲，我现在知道的是这个，所以我告诉你是这样。那青少年就不会觉得你是怎样强压他的。那你告诉他说，爸爸也在学习，爸爸也是有限的，但是就我所知道的，我努力的这个部分是这样，所以他会觉得他跟你平行。然后当人家孩子觉得我们也有软弱，我们承认自己是有软弱有不足的，但是我们能够在当中愿意去面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心态，帮助那些被我们要帮助跟带领的人觉得我们不是高高在上，不是指挥他，知道吧？我们是在旁边怎样跟他一同走。那第43到45节就讲，那我们要做一个门徒的话，帮助人的人，使人蒙福的人，我们自己的生命很重要，能够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的生命是什么？我刚才讲要结出果子来，那这个果子是指关系上的果子，关系上的果子我讲三样，要让人得尊重，要让人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很喜乐，还有让人觉得跟我们在一起有甜美，甜美就是很舒适， 啊，很安稳啊，不会恐惧害怕啊。然后再来就讲，我们心中存善，才会发出善啊。我们里面要有个善的思想、善的意念啊，要有个善，即便对方有很多不好，我们要去思考善在哪里，知道吗？怎么样善在哪里？这个是要思考。就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情境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一直想要怎么样对付他，就没有善。我们一直讲怎么样能够避开他，也没有善。我这里讲的都是生命关系的人，你跑不掉的人，知道吗？不是你跑得掉，不是说你在街上遇到的人，不是，是你生命中跟你有关系的人。那我们就要去思想善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可以对他有益处、有帮助。我们有存了那个心意，我们才会发出善来。我最近在讲青少年父母跟小学生父母的主日学，所以我常常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就你带一个孩子这样，你心中没有善之前，你要抱他很难，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任务，这是一个责任，然后甚至觉得这是不得已的，知道吗？你想想看，一个人觉得你不得已才抱他，他也不高兴。小孩子是蛮敏感的，但如果你觉得我很喜欢、很欢喜抱你，他会觉得，他会感受到那一种氛围。所以你心中要有那个善的意念，善的意念，然后你口才讲得出好的话，口才讲得出好的话，帮助人的话。所以我们心里被善充满，我们口中就发出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们心中没有办法被善充满之前，有些话我们就先不讲，因为那个不太帮助人。我们可以缓一点，慢一点。所以这里两段都是提醒我们啊，生命啊，生命。再来呢，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啊，我们生命在做一种建造啊，我们生命在做一种建造。生命的建造呢，是要能够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的，就是我们听见主的话以后，我们生命就是在做一种建造。到底这个话我们有没有听见，这是很实在的事，因为它将来要经过一些考验。如果我们听到上帝的话，那真的没有听进来的话，真的没有听进来的话，考验一来我们就倒了。所以主说听见主的话就要去行，这样子它就是地基挖得很深，房子盖在一个磐石上。那这样子你碰到考验的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碰到逼迫的时候，虽然你还是损失很惨重，可是你的房子还是怎样站立在那里。那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话深深的扎入到我们心的话，那么难处来了以后，我们就会整个一个就水一冲就倒了。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生命是一个很的，是一个在当中是要建造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在外面讲说主啊主啊，因为这是嘴巴讲很容易，别人可以看到你一天每天都主啊主啊，看起来很敬虔，那这都是外表，就好像房子的外表。那你 古代的时候，你看房子的外表，你不知道它根基如何，所以看外表是不准，因为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不知道，但是当大水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大水实际一冲，把那个根基一冲，那就实际露出来，它下头到底是不是盖得很稳，盖得很稳。因为以前的人盖房子就是要先把上面的泥土拿掉，然后摆一些大的石块，大的石块，然后再把那个桩打起来。不像现在有水泥有钢筋就比较好，但是还是要怎样，还打地基，还是要挖稳，对不对？尤其现在的现在地震这些变化很多，如果地基不挖稳的话，很难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好，所以 后面这三段都是在讲我们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很重要的是不是看人，是反省看自己，从我们里面去思想这个从主所领受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有没有实际的用这个话来建造。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段话从二十节开始看到四十九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传讲神话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很要紧是我们领受神的话然后传讲神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告诉人上帝的话说什么，我们都在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任务是讲这个。那使人得福音的好处是把那个上帝的话给他，第一个好处是把上帝的话给他，当他 有需要我们把上帝安慰的话给他，恩典的话给他，盼望的话给他，那话是 最要紧的。那所以从话开始走，但是这个话要怎样让人真的能够领受跟得着，那跟我们生命有关。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停一下，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喜乐，喜乐跟甘甜，
不一样。
好，
就是
喜乐哈，我先讲甘甜，好，比如说我喜欢用。带孩子 做例子，有些妈妈就会讲 跟爸爸讲说 你去照顾一下孩子， 我要去煮饭，做父亲的就说好，然后他就把孩子放着，玩具摆旁边，然后就开始打手滑手机，就开始打电脑做他的事，然后小孩呢就在那边就当然就会出状况，对不对？然后当然就后来就会被骂。那这个就很这个就是你跟他的生命的距离是远的，没有关心的，对不对？所以谈不上喜乐跟甘甜，谈不上那种满足。所以你真的抱一个孩子，你把他抱在手上的时候，或跟一个孩子玩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他觉得你很注意他，很看重他，然后去体会他的感受。那这样子他跟你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很舒服的，跟你在一起是可以想跟你在一起的，那让人觉得喜乐跟甘甜不太一样。甘甜是讲到从我们身上给的实质的帮助，一般表讲的是这一个实质的帮助，然后喜乐讲的是一种情绪上的一个跟他相处的那种融洽的氛围，那是喜乐，所以两个不太一样。
牧师，这是对于自己身边所有的人，还是说是比较亲近的人？
我们从身边生命关系人开始，因为生命关系人比较能体会，那其他人我们都是一般来讲就是用良善去走，当然我们也会用到身边的人，不过我们不太知道对方是怎样，但我们自己生命关系的人我们可以直接这样用。
因为觉得有良善的人会有的时候是就好感觉比较容易妥协，然后
好欺负。
对，但如果说跟比较有生意或者是会有一些竞争的关系的话，那是怎么去写出这种良善的基督徒的样式出来？
我们如果这边是讲到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成为人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是在一个 啊，职场上或者在一个商业上面的话，我们做一个事情是讲公平跟公平跟公正公义。我们的善主要是讲公平，讲公义，但是我们对人还是一样发出有善的意念，有善的意念，那我们的里面被善充满，我们就不会发出不好的话了。好，所以 第六章的这边呢，当主耶稣告诉门徒的时候，从二十节到四十九节，就是教导我们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我们如果做主的门徒，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主的门徒？
我刚刚想到，刚不是说就是几种果子，包括就是可以榨出橄榄油啊，什么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其实它结出这样的果子，就代表它本来里面的生命应该被更清晨这些东西之后，才能出去供应。
这个部分强调的是。我们从主得的生命是一个好的生命，所以我们这里就讲根基，其实就是讲我们要去遵循它，所以我们里面就可以发出那个果子来。那发出果子来要让别人享受，我刚才没有讲的一个是你要能够牺牲自己，要不然别人享受不到，这个我刚才没讲。就是无花果你要变成好吃，你要就要给人吃，葡萄你要让人家觉得喜乐，你要被压榨成酒，所以生命成为别人的供应，就是我们要怎样舍己，要不然不行。所以一个是讲我们有没有那个生命给人供应，还有一个我们愿不愿意给人，所以我们要讲给人的部分，只是后面我们会再讲。但是如果我们结不出好果子给人也没用，知道吗？你结出来的是一个酸葡萄，你说哎，给你吃给你吃，不要客气，那别人不敢吃啊，别人咬一口就觉得很想丢掉，可是又不好意思丢啊，讲得比较不好听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问自己的生命是怎样，要不然你说哎呀啊，我就很想帮助他，可是别人看到你要来帮助就赶快跑掉了，知道这个情境吧。因为我们要给人，可是你要先想我是不是一个好的果子，如果是一个好的果子邀请人吃当然就很好。对，听见主的话要去行，那个我们就会好，因为我们是连结于基督，所以一定要从主的话来，主的话来。如果你靠你自己很勉强结的果子不行，知道吗？你很勉强结的果子，别人也感受到，对不对？你虽然帮他，但是他会觉得你怎样？你有勉强，你有在当中有那种不太那个乐意。人是很敏感的，对不对？你很乐意他就很开心，他就很高兴，然后他就会在当中会欢喜的去接受他。好，
因为我刚刚在楼下真的好久，因为有一个人他就停在车道上，然后你们应该也常遇到吧，
就常遇到，
就是常停在车道上，然后人就不见蛋了，他
认为那个车道是他的。对，所以我刚刚在想说，结出良善的果子，在想说，这种东西要怎么结良善的果子？通常很多人会觉得他占了车道，然后碰到你能够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也算是好的了。有些人好像觉得好像不当一回事，那我们心中就会觉得很受不了。受不了通
不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应该开走去停一个付费的，然后就当作没这件事，这也是一种良善。可是因为这种人他就永远都不知道说你怎么可以停在人家车道上。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我也不晓得看我们有多少时间处理这个事， 如果你真没时间，你只能采取某种作为，留个纸条给他什么都行。因为你如果没有时间，那有时间就可以在，就可以有时间的做法。
所以我们常常面对问题是那个良善跟公益之间的那个，
就是你到底要有良善
这个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看实际的状况，因为蛮不容易的。因为真言告诉我们，对不对？有些人你可以愚昧人，你只能用愚昧的话回答他。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情况，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如果有些人停在车道前面是他疏忽的，因为他没有去注意那边是一个车道，然后就停着，然后那这种我也碰过。那有一些人会觉得他想停一下就走，可他那一下实在是就变很久，这种也有。所以我有从进车库一下去，一开门就发现一部车就停在那里，这种也发生过。
对，有时候还有别人不接你吗？就是要饶恕别人吗？
通常是这样的啊，我们不追讨人的罪，但我们不会把错的当对的，这是两个，就对方是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对，所以我们不追讨他的罪。比如说，我们告诉他，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啊，让我事情不能办啊，这样我们可以表达。那他要怎样，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太容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在很多情境的时候会碰到一些艰难的事。那求主帮助我们，至少我们从身边我们熟识的人开始做起，能够在生命中实质帮助他。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一个先知，我们是一个先知，所以我们要让看到人的情境是一个贫穷的，是饥饿的，是一个活在一个哀哭的当中。我们要看到人生命的本相，然后让他们有盼望，有得着，有领受。那我们给人的是那个真正的福音，那我们能够在当中看到这些人需要。那不要当一个假先知，假先知大家都会说他好，但是没有让他生命得益处。我们也要做一个真正的祭司，为人祷告，为人祝福，善待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恩典的器皿，要把上帝的丰富的恩带给人。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跟大家交通的几个提醒。好，那我们就继续的从第七章来开始来读第七章。第七章开始我们要来看一些信心的人，什么是一个信心听见主的话就去行，一个回应神话语的人。那我们请严顺开始。
耶稣对百姓讲完和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他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不敢当，我也自己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不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君在我以下。为这个说去他就去，为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后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做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许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公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黑恶鬼附着的，又开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给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所差来的人进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我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天热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我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都说是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领受了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误了自己，背弃了神的旨意。
你又说这样有何用神你们这世代的人呢？
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的他的爱多，但那圣灵少，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行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你赦免人的罪吗？”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同去。”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就是当我们是主的门徒，或者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么信他的人带来的是什么？信他的人带来的是什么？什么是耶稣要的信，或者什么是叫做信耶稣是基督？到底信是什么？信那我们讲的信其中有从这几个人身上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在加百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的。宝贵的仆人就是他非常看重那么在他的手下给他很大帮助可能就是一个让他觉得很用心很贴心的一个仆人。那么这个人快要死了，表示说没有办法医他可能找了很多人要救他没有办法医。这时候他就听到耶稣的事，因为耶稣让很多病的人得医治，所以他就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那这个人很不简单因为他用一个世人的方法觉得犹太人当中呢你要请一个这么样的有能力的人来帮你做事情的话，那他就觉得要找什么够体面的人去请他所以他就找了犹太人的几个长老。那这几个长老来到耶稣那里就求耶稣那么呢他跟耶稣讲说这个人配得的，就说这个人值得耶稣你去怎样去救他。记得他是一个外邦人知道吗他说这个外邦人值得你去救他，你去救他，你去帮助他因为呢因为他爱我们又给我们建造会堂，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对我们很好，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可是对我们犹太人很好，所以呢你要怎样，你要去帮他你要去帮他。那耶稣也没讲话，因为耶稣知道后面是怎样，耶稣就跟他们去不是耶稣因为有人来讲情他就跟着走不是，因为后面他要告诉我们真实是什么。那么耶稣去了以后，那么百夫长听到耶稣要来了以后，那么百夫长呢他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你看第一个他先托几个长老，第二个他又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知道吗所以这个人际关系还不错所以去托几个人去朋友去见耶稣说，主啊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不敢劳驾你来你到我舍下不敢当然后呢要紧的是他说我自己也不配去见你，这很特别他没有说因为我就帮你，我平常都做很多好事然后都帮你们犹太人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都帮你们那么多，所以你也帮我这么一次他也说我不敢，我不配，我不配你只要讲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哇，这个信心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为什么？他讲原因了，他这些话不是恭维的话，不是虚假的话，这是他在认知的话，他信心的话。他说我有权柄我可以吩咐这个兵去他就去，来就来，那你也应该有这个权柄，要不然你怎么可以医病？所以你呢只要一句话他就会好。所以你看这个人信心怎样大得不得了。然后耶稣就很稀奇，耶稣其实知道，但是他就告诉这些人，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家没看过，就以色列人有信心也没有大到这个地步，那这个人就好。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什么信心的特征。信心的特征呢，你去看一下，第一个是人的看法，人的看法人的看法常常用这个人配得，为什么配得？因为他行为够好，所以才配得恩典。所以你人的信心是建立在 人的行为上，知道吗？这是以色列人的错误，知道吗？所以你认为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行为很好，上帝你应该救我，哦，所以我就很有什么信心，哦，那我做得很好，所以上帝你就应该救我，哦，上帝你的话我都照着做，所以上帝你就应该怎样救我。要记得是这个，这个，不是信心，这是什么？这是行为，这是你做的行为，不是你对上帝的什么信心。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的是，啊，耶稣让我们看见，啊，这个人自人，啊，人觉得配不配得，这是人的看法，人的看法，哦，那么重要的不是这个看法，你的人的看法，重要的是。重要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看法是怎样，有信心的人他的看法是怎样。有信心的人别人都说你配，那有信心的人觉得我不配，这个人觉得我不配，知道吗？我只能求耶稣把恩典给我，但我不配，知道吗？不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好所以我配得，其实这个人从头到尾都说我不配，我不配，自己去见你，所以我找几个长老请他们带我去求你。所以你看，哦，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会知道自己是谁，觉得自己来到耶稣面前求也不配， 这个不得了的信心，知道吗？他觉得我来跟你求我也怎样不配，然后我来见你来见我我也怎样也不配，你到我家来我也怎样不配，知道吗？但是这样的信心却是怎样大得不得了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可以，只要一句话就好，我不需要见到耶稣，我不需要当面跟他求，只要耶稣知道的，知道耶稣愿意的就可以。所以这叫信心，信心。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你看，哦，真正有信心的人，哦，啊，人以为他配，他自己觉得不配，可是上帝呢，耶稣却怎样称许他的信心，称许他的信心。所以第七章一开始耶稣就让我们，主耶稣就让我们看见，这叫信心，这叫信心。所以从第一段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反省，很多反省，我们对主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哦，许多时候我们啊软弱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会像犹太人这样，觉得上帝啊，我都有跟你祷告，上帝啊，我都做得不错，我们都还在什么上面打转？行为，行为，哦，我们很容易在行为打转，这是我们的软弱，哦，很容易说啊，我们都有这些行为。但行为算不得什么，要记得不是行为，哦，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蒙怜悯，蒙怜悯，哦，你觉得自己有多蒙怜悯你的信心就有多大，哦，你觉得耶稣能做的事如何的超越你的信心就有多大。所以这一个仆人呢，这个不是仆，这个百夫长，他让我们看见信心跟怜悯有关，信心跟你看你自己的，哦，你觉得上帝怜悯我他就会这个事，然后你对耶稣的权柄你到底知道他的 权能有多大，这就是你的信心。你信心越大，其实相对你看耶稣的权柄就更大。所以他不需要耶稣到他家去，他说耶稣 你只要一句话就好，你不必多说，你说他会好他就怎样好。这个信心比马大玛利亚大。马大玛利亚说什么？耶稣你要赶快来，你不赶快来 我弟弟就怎样，或者我哥哥我兄弟就没命了，知道吧？对不对？马大玛利亚没有跟这个人讲，你去叫耶稣讲一句话就好，不必来，有没有？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大得不得了。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先发生，拉撒路的怎样 后发生，对不对？所以表示信心的功课不好学哦。你即便知道百夫长的信心，我们有这个信心吗？第一件就讲这个，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这种信心，我们还是怎样？我们还是看看结果，我们还是看环境，了解吗？我们还是受这些所困住。但是主耶稣一开始就讲这个，讲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所以啊，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他有权柄，有全能，他是怜悯我们的那一位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记得这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种信心啊，能够超越过人自己。这是第一个信心。第二个信心是拿因城的这个寡妇，他到了拿因城这个寡妇呢的这个城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跟他，所以你看大家都很想跟着耶稣走。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神迹可以看，知道吧？耶稣讲的道他们听不听还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里有一个人被抬出来，圣经讲的他是独生的儿子，又是寡妇，所以这个是人生当中最不幸的事，对不对？没有比这在历世历代都是一样，没有比这个更不幸的事。然后几多的人跟着耶稣，许多的人跟着寡妇，看到没？两群人，圣经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群人，一群人是跟着耶稣，一群人是跟着这个死掉的人，对不对？但是谁真正蒙恩典，谁真正蒙恩典才是重点。因为这么多人，众人都跟着耶稣，那么呢那么另外的这一群有需要的人又来看到耶稣，那耶稣做什么？十三节，耶稣看了寡妇就怜悯他，就怜悯他，然后就跟他说不要哭，然后呢就把这个送病的行列止住了，停止了，就跟少年人说我吩咐你起来。很奇特，死人竟然听得到声音，你看到没有？死人听得到声音，所以这里不是讲这个人死掉了听得到声音，其实是这就是灵，他的灵在那里，耶稣叫他起来他就起来了。所以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所以众人就惊奇说有大先知，又神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当然就传遍了整个犹太的地方。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因为主的怜悯，这么多人跟着主，这么多人跟着寡妇，他们都有一个爱心，特别跟寡妇这一群人，对不对？当有这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身上，我们都会有一种爱心去陪伴他，但是是没有盼望的。人的爱心不产生那个盼望，知道吗？真正信是什么？是上帝怜悯我们，知道？上帝怜悯我们，我们的爱心是要相信上帝怜悯我们，不是相信我们有多有爱心。事实上，很多人的错误是用他的爱心当信心。我这么爱这个人了，所以上帝你就应当怎样怎样。了解我这个意思吗？许多时候我们 是用这个方向来走，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我们对人有爱心，但更要相信上帝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更大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的怜悯，不是相信我们有多爱，知道吗？如果相信我们有多爱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当我们为人祷告，这个人没有照我们祈求的实现，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怎样？祷告不够。有没有发现？你就会觉得自己祷告不够，自己好像我是不是祷告不够，我是不用心祷告，所以我祈求了半天上帝都没听。但是如果 你觉得你很有爱心，为这个人祷告好了，你就觉得怎样？啊，我实在还不错哈、哦。所以人，这就是人，知道吧？我还是跟大家交通，不是我们人啊。信心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的什么？怜悯，不是看人。所以百夫长的部分，我讲的不看自己。寡妇这里也不看自己，知道吗？我们只是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知道吗？求神怎样怜悯我，求神怜悯我，怜悯我。那么，所以啊，我们看，我们真正要看到的是信心，是相信主的怜悯，不是相信自己的爱心，知道吗？不是本于自己的爱心，这是我要强调的。
其实我想要分享给你自己的故事，那如果是说你的祷告没有被听见，其实是很平凡的事情。我有个哥哥过世，他是生病，他得了很大肠癌。我爸爸他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认真基督徒。那我就看，就整个过程，就看我爸爸，就是一定是非常投入，然后为我哥哥的病
祷告。
但是我哥哥还是走了。那然后对我就是很软弱的人，看没有用啊，爸爸你这样祷告还是没用啊。那其实是非常跌倒的。那这是我想是神希望乐见的事情吗？
这个部分哈，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我在希伯来书有跟弟兄姐妹讲，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所祈求的不一定成就，不一定，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他的应许。
那你周围一些信心不足的人或还没信的人，看到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并没有被造就，或者是因为这件事情会觉得更远离神。
有可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信心要经过试验，经过试验，所以我们存了一个盼望，记得我们永远存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将来在天上我们会相见，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不用世上的这个结果做定论。不用世上这结果做定，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当我们为人祷告，把人交托给神，那我们走到从人看走到一个尽头，对不对？但我们仍然是不知道，我是说从事实面我们仍然是不知道，但是在信心里我们仍然有盼望，在信心里仍然有盼望，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紧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会，我们讲有一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如果我哪一天主接我的时候我有罪来不及认怎么办？那如果你存这种想法，你就睡不着觉了，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判断自己，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把自己交给他，然后上帝要怎样去做后面的事我们把这些都放在心上，那我们就会发现所遭遇的事对我们的心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对不对？但是这个冲击到最后有一个点，到最后会出来，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 雅各是一个抓应许的人，然后他越抓越少，如果你从他的生平去看的话，对不对？雅各抓一抓，约瑟不见了，抓一抓，便雅悯不见了，所以他觉得怎样？人生到尽头，对不对？最后下到埃及去了，离开应许之地了。对雅各来讲，离开应许之地是一个可怕的事，因为他的祖父不敢离开，他爸爸不敢离开，结果他要怎样？离开，对不对？要离开。好，那你想想看，三代人不敢离开，到他要离开，他怎么敢离开？如果他不相信上帝的话，超越过自己的那个极限制，所以他就看到约瑟的车子，他的灵就苏醒，灵就苏醒。所以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看见不是在肉眼的看见，而是在心灵的看见，心灵的看见。因为我们实际发生的事是实际发生的，但是未来的事只能在心灵的眼光去看见。所以这样了，这样我们存这个盼望走，记得常存的是信望跟爱，一定有盼望，一定有盼望。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很希望在世上的日子看见那个结果，求主帮助我们，我只能说在教会牧会很久，我会看到有些看到结果，有些看不到结果，都两种都有，但我不敢，我不会下一个定论说看到结果就是好的，看不到就不好，这我不敢说，因为不是这样，权柄主权也不在我，不在我，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们总存一个盼望，总存一个盼望。那在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怎样，都不知道怎样。上个礼拜他们为诗班那个哈娜的孩子，你们知道我们诗班有一个芬兰的姐妹，然后她孩子在怀孕的时候，医生就说这孩子是有缺陷的，但他们没有拿掉，就继续生下来养。养了两岁多吧，都一直在医院，然后走的。当然我们也都希望他会好，可是上帝就把他带走，所以我们还是存着盼望，存着盼望来走。好，所以下面这一段话就是一个重点了，下面这一段话就是比较典型的施洗约翰，回应刚才都没讲的施洗约翰呢，约翰的门徒把耶稣做的事就告诉约翰了。那从其他圣经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约翰是被关在监牢里，对不对？被关在监牢里，所以他被关在监牢，然后呢，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去见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段话，这样的问话，显示施洗约翰对耶稣颇为不满。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个亲眼看到见证的人，知道吧？施洗约翰不是给耶稣施洗吗？施洗的时候不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吗？对不对？那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什么身上，约翰都看见，我们还没看见，知道吧？所以简单讲，全世界的人要知道耶稣是基督，没有人比约翰怎样更清楚，对不对？可是约翰居然来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你想想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约翰有一个态度，或者有一个既定的想法，就接着说：“耶稣，如果你是弥赛亚，你就应该做这些事，知道吧？你就应该把这个以色列国复兴起来，你就应该把罗马人赶出去，你就应该做一个更大的事。”就耶稣有没有做这些事？没有。耶稣就是传道，就是赶鬼、医治病人。那约翰觉得这些事情重不重要？ 相对他觉得不是最重要，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让他国家复国，恢复他们以色列国，他觉得这个最重要。好，所以那个人就来问耶稣，两个门徒来问耶稣，那耶稣也治好许多有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的，叫瞎子能看见。耶稣就跟他两个门徒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呢，我就是做这些事，我就是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不要因我跌倒就有福了。所以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对耶稣有一个认识，我们就有个期待，那这个期待不符合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所以龙美刚才提到说，哎，祷告不蒙应允或怎样子，我们会跌倒，这是也是实在。那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跌倒，不要因他跌倒。为什么？因为他就不做啊。耶稣说那个我就不做啊，不做并不代表他不在意，并不代表他永远不做，知道吧？耶稣有他自己做事的方式，这是我们必须信他的。好，所以这是信的第三方面，我们要信上帝要做，不是信上帝要照我的做。所以第三个部分告诉我们信是什么。第三个信是信主自己做的，不是信主耶稣要做的是什么，这是主去做的，不是信主照我的做，知道吗？这是我们也是在信心里面要被挑战的部分。约翰认为说，耶稣你是弥赛亚，你就应当做这些，这就是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好，耶稣主我跟你祷告，所以你就怎样，应该照我的祷告做。那耶稣如果不照我的祷告做怎么样？他可不可以不照我的祷告做？理性的时候我们都说可以，那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可以。这个就是我们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都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但是临到我们 不一定有这么信心，知道吧？我们不一定有这个信心说，主啊你可以不照我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信心了，这就是信心了，不都照我的意思做。所以约翰也会，你看这么大的先知也会有这个软弱，也会有这个软弱。所以约翰差来的人二十四节走了以后，耶稣就对众人讲，约翰是谁？约翰真的是那个先知，不要因为他这一次有软弱了就否定他，知道吗？不要因为这一次他有软弱了就否定说，哎，这个人是不是错了怎样怎样，不要这样子。主耶稣讲的这些人不是，这个约翰不是这样，他是到旷野去的。你们去旷野到底要看什么？如果你要看穿细蓝衣服的，那是在王宫里面找，你们也不是看芦苇，你是看这个人，对不对？去看这一个人。那为什么他们去看约翰？因为他们到约翰那里受约翰的洗礼，希望自己在上帝面前被洁净。所以约翰他们认定他是先知。二十六节耶稣说，对，他比先知大多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经上记载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以约翰就是主的先锋，对不对？所以他比其他先知告多大多了。所以耶稣又讲二十八节，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兴起来比约翰还大的，约翰是最大的，知道吧？所以最大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先知都知道弥赛亚要来，但是只有约翰见过什么？弥赛亚。而且只有约翰为弥赛亚施洗，只有约翰听见天上的声音，父的见证，圣灵的见证，说耶稣是什么？弥赛亚。所以妇人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什么？约翰。但是呢，耶稣下面讲的那一句话就有意思了，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这句话就只要我们去想，知道吗？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意思是什么？神国里面的是谁？ 神的儿子。那约翰是谁？先知。所以神的儿子比先知还怎样？还大，比最大的先知还大。所以我们重要的是做神的儿子儿女，知道吗？所以啊，我们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做神的儿女，而不是我们因着信来当先知，知道吗？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是先知，是祭司，对不对？还讲一个，我说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要忘记这个。在天国我们不需要先知了，你知道天国不需要先知，因为你已经跟主面对面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先知，但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告诉我们，所以约翰要知道，你不要为上帝所做的事情操心，知道吗？你就做上帝的让你做的事，然后你做上帝的儿女，把你自己安心的交给他，然后让上帝去做。那么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照着去做就好，但不要越过，不要越过线，越过界限。那约翰就一直想要耶稣做，那耶稣不是不做，耶稣第二次来会做，知道吗？耶稣第二次来会真的做那些约翰期待的事，但是不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他就要叫瘸子的行走，瞎子看见，贫穷的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第一次来他是来拯救罪人的，第二次来才是公义的降临。所以约翰在那边太期待自己，在期待自己心中的一个渴望，那么这当中就受了一些自己把自己绊倒了，知道吧？然后百姓跟税吏二十九节，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所以你看，这些百姓本来在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里面，他们本来以为约翰让我们洁净了，对不对？然后这里就发现，原来在神国里面的要比这个约翰还怎样更大。也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要告诉这些人，上帝要使我们比在地上的更大，知道吗？在上帝要使我们比在地上的更大，了解吗？地上最大的先知就是约翰，我们比约翰还怎样还大。好，那么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不接受约翰，所以他们就废弃了神的旨意，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们就听不懂耶稣这个话，或信不上耶稣讲的这个话。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世代的人，其实就讲到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到底是什么样。他说这些人呢，好像孩童在街市上喊叫说，我们吹笛你怎么不跳舞，挤爱怎么不啼哭，就是那个没有什么，没有那个反应，知道吧？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就说他被酒附鬼附，人子来吃也吃也喝，你说他是贪食好酒。然后呢，人子来跟税吏罪人在一起，你就说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所以这就是人总是自以为是，用自己罪事。但是耶稣说，真正智慧之子要用智慧来看事情。好，那这一段话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常常会患的一个难处，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得着跟领受以后，我们常常会希望主耶稣照着或上帝照着我们的意思做。我们跟他求，我们希望他照着我们的意思说，要记得不是这样，因为他是主，不是我们是主。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相信上帝要给我们的，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想的。我们以为在世上如果我们是一个大先知多好，知道吗？其实有些时候我想想看，如果我像摩西也很好， 对不对？拿个神的杖，啊，你们有什么需要，杖一举就有了，你看多好，对不对？哦，如果在世上像耶稣一样有病的人来求，那为他祷告都好，你看多好，我看教会一定很多人。可是这没有帮助，知道吗？没有实质的帮助，因为没有生命的帮助。我们都希望当大先知，因为这样子就很有果效，了解吗？很有神迹奇事跟着走。可是这个不是要紧的事，要紧的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让人的心得着，知道吧？不是外在的事情解决，心的得着才是要紧的。让一个人的心，一个软弱人的心啊，能够看见盼望，能够一个有需要的人看见怜悯，一个有被捆绑的人可以得释放，这才是要紧的事，要紧的事。所以啊，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要有一种智慧，不是自以为是的智慧，要以神为事的智慧，知道吗？上帝所行的是就是对的，那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去认明？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尤其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很难说上帝你所行的是对的。我们总觉得我的照我的会比较好一点，那上帝不照我们就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智慧，上帝的才是真正的。所以啊，这些都是这段话哈，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第七章在讲信心，知道吗？你看，第一个信心是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配得，不是这样想，不是这样，我们都不配，是主耶，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知道主有权柄，主有怜悯。拿因城的寡妇也是一样，众人都会跟着主，人都有一些某种程度的爱心，但重要的不是人的爱心成就事情，是上帝的怜悯。我们的爱心应当是回应上帝的怜悯，回应上帝的怜悯。第三个告诉我们的信，常常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想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上帝做这个做那个，希望耶稣照着我们的意思做，但耶稣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做，耶稣照他自己的旨意做，照他自己的步骤做，现在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我们会因为心急，因为迫切，因为太想要，我们会把 自己给绊住，但是我们仍然感恩，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让我们有儿女的身份，儿子的身份在神的面前。然后主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自己困住，我们要知道神所做的，求主给我们智慧去看见，给我们智慧去看见。那我们讲的智慧是天上的智慧，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我们要求啊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看得见。所以啊，信心啊带出来这些要紧的事，这是第三段告诉我们的。第四段再来讲第四段的这一个信心是什么呢？你看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就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这个不简单，因为法利赛人一般是拒绝耶稣的。那么这个法利赛人算是不错，在众法利赛人当中，他还请耶稣去吃饭。那耶稣就去吃饭，这时候呢，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罪人就代表这个人，这个女人当时从事的行业并不好，被人家看轻的。一般都是这个到以色列人觉得是跟他们要隔开的这种人。那么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他居然敢进去，这个法利赛人一定很不高兴，因为法利赛人觉得自己怎样，是很圣洁的，对不对？很洁净的，很 holy holy 的，对不对？所以就跑到这个人进来，这个会让他觉得怎样，很有情绪，对不对？他觉得说这个人应该赶快把他怎样 赶出去啊。可是呢，这个人一进来以后，就拿了一个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所以他是有备而来，知道吗？这女人不是只来找耶稣哦，她是有准备的，有准备的。她不是说啊，耶稣在那里，那我就去看他，啊，我就去找耶稣，啊，她不是，她准备好了，准备什么？准备一个装着拿达香膏，啊，那是一个贵重的礼物，知道吗？她带了一个贵重的礼物来到耶稣的那里。然后他不敢献给耶稣，他只能在他的背后，在他的脚前哭，然后用眼泪滴湿耶稣的脚，就用头发擦干，又把嘴亲嘴啊，又亲他的脚，又把香膏抹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境，知道吧？哦，那耶稣有讲，因为他的爱多，爱多。那么为什么这个人感受到耶稣的爱？这就一个奇特的事，对不对？好，因为前面有讲，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做朋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有罪的人，他们觉得自己跟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文士是什么？距离很远，知道吗？结果呢，有一个社会被这么尊崇的人，既然可以谦卑自己下来跟他们做什么朋友，所以这个女人就觉得耶稣不一样，知道吗？所以这个女人呢，感受到耶稣的爱，哦，所以她会做这些事，她有感受到耶稣的爱。那我们要有这个爱，我们要有这个爱才行。这边我提一下，就是说我们接纳他们。所以接纳他们，就是说我们不用一般人看他们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们能够做到，先做到这样。因为耶稣跟这些人只是接纳，耶稣没有特别在圣经里面没有讲他啊，为了这些人跟其他人他有什么不一样，知道吧？那当然，当我们讲到说要跟这些人做朋友，好像我就要怎样怎样做才行。我想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接纳，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换一个角度去看，都是需要被怜悯的人。我们能够看这一群人不用异样的眼光已经不错了，能够用把它当作一般，也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可以这样，不容易。先不要讲我们能够帮他们什么，
讲一个实际案例，我不是开餐厅吗？然后我就常跟很多客人照相嘛，你要跟我照，我就给你照相啊。然后有一次呢，我一个教会姐妹，她就跟我讲说：“你怎么跟那个人在一起？”然后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看他就是这个正常人，就是他可能就是当人家的这个啊，又有很多那个啊，就是一个大家认为一个这样的人，你们跟那个人在一起啊？然后他说他同事看到我们的照片都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哦，救人命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跟谁照相的，对，所以就是说你应该跟罪人在一起吧，这是应该很，如果当你知道你就不跟他在一起了，因为会受伤的，
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只能说很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只是不要用，圣经说不要用两样的砝码对待人，就说我们看人都是看每一个人都需要蒙恩得救的人，用这个角度去看，那别人会有什么样的解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太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可辱吧，因为这个人在耶稣脚前做脚边做这些事情，那个玛利亚人马上知道了，耶稣你是先知啊，对不对？你从这个人的情境，你就知道他是谁啊？那你怎么让他做这个事？所以他就对耶稣有很多的意见，对不对？很多的意见，所以如果有人认识你，就觉得 Sophie 怎么会做这种事，对不对？那就会有很多意见了，这是难免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趁要讲出下面这个话是很要紧的，他就是告诉西门，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他说如果一个人欠五十两欠五两都不能还，再多免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你知道你欠多少，知道吧？如果你觉得你只欠五两，所以被赦免，你觉得五两怎样？少。如果你欠五十两被赦免，你就觉得怎样？很多，对不对？所以耶稣就 对他讲，他说一个人呢，最要紧的是你觉得你对上帝亏欠多少，知道吗？如果我觉得我的罪很小啊，我都没有做过什么不好，我这个人比其他人来讲还算是好人，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我亏欠上帝怎样？很少。这样了解？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欠上帝多少，其实我们都欠上帝都是一千万，不是五两，知道吧？是我们认为是五两，知道吗？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对，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这很有意思哦。他看着那个女人，然后话是对谁讲？西门讲，就是说要他做一个思考，做一个对比。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他用眼泪湿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是他进来不是用这个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这个油抹我的头，但是他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强调三个你没有，知道吧？你没有，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啊，接待耶稣的时候，不是看别人怎样，是我怎样，我有没有？我有没有看中耶稣？我有没有看中耶稣到底是谁？你有没有看中耶稣，就看我们对耶稣的回应。如果我们看中耶稣，我们就会有什么？你看中到哪里，你就会回应什么到哪里，对不对？这女人看中耶稣，所以她用眼泪洗耶稣的脚。这女人看中耶稣，所以她用嘴亲他的脚。这女人看中耶稣，所以用香膏抹他的什么脚。这很有意思哦，他都是用脚哦，看到没有？都是用脚。你没有怎样，可是他对我的脚；你没有怎样，他对我的脚；你没有怎样，他对我的脚。所以表示这女人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脚的下面，知道吗？脚的下面，不是说这个女人没有跟我亲嘴，她就过来跟我亲嘴，不是，她是亲我的什么？脚，三个都用脚。所以耶稣这里在讲一个，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到底是谁？他跟我之间是怎样？所以我说的，这个女人感受到耶稣的爱。因为他原来看耶稣是高高在上的，又会讲道，又会行神迹，又会赶鬼，对不对？这个是很高的位置，然后他自己是什么？很低的位置。那耶稣既然来爱他们，所以他有感受到这个爱。这个神，这个耶稣降卑来爱他，所以这个女人会觉得自己不配得这些，所以他有备而来，就这样子。他觉得他是一个被弃绝的人，却有一个人爱他，是这样的爱他，所以他就来到耶稣跟前来做这些事。所以耶稣就请
问，那跟42到43 三节是有相关吗？就说这个妇人，他认为他就是，他罪比较大，他罪，他
欠
多，对，欠比较多，
对。然后当他被耶稣爱的时候，他会觉得耶稣等于是他的罪得，他欠的得了什么？赦免。
那因为他那个是其他的爱是指是说他是指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吗？
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的感受。
哦，就是。
他对耶稣爱的感受。就是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不是每个税吏跟罪人都有这个感受啊。好，这我们也要实际的认知，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知道吗？所以有些人，你还是很怜悯他，但是他不一定有这种感受。但是这个女人不一样，她会感受到耶稣对她的爱，她有这种感受，所以她的，所以耶稣说她的爱多。所以他的爱多是他感受耶稣对他的爱多。
说耶稣对他的爱多，这是四十二节说那个欠五十两跟五两的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是欠的人爱多，是？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如果你觉得耶稣更爱你，你就更爱耶稣。这两个是一个相。互相产生出来的关系。好，这个女人原来觉得我不可能被这种人接纳，知道吧？可是这样的人既然接纳我，对不对？好，所以她就感受到爱，所以她就觉得自己欠的多被怎样赦免的，所以她回应的就怎样多。所以我说这是双向，她感受到多，所以她回应的什么多，所以用回应来表达他的感受。所以后面耶稣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人他对我有多爱，他就说他到底得了多少赦免。所以耶稣就讲说，因为赦免少的爱就少，赦免多的爱就怎样多。所以一个人是用爱来表明赦免。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爱表明赦免，先前是什么？你领受多少爱？当上帝赦免你，你领受多少爱？所以信心是产生爱，知道吧？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信跟爱之间的关系。啊，我们领受神多少爱，其实就是我们对他有多少信。我们信神，所以保罗常讲神的爱激励我，所以信跟爱这两个是一个一起的关系。一个人不会说我上帝我很信你，可是我却不爱你，这不可能的事。正确的爱，正确的信，它是一起的。所以这个女人感受到耶稣对她的爱，所以她就用爱来回应什么？耶稣。但是她知道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总是亲耶稣的什么脚，脚。但是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人觉得说，你是律法师，我也是律法师，你是讲道的人，我也是什么讲道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会觉得，哎，我请耶稣到我家来，是不是？可是你请耶稣到你家，你又没有给他水洗脚，你又没有跟他亲嘴，你又没有用油抹他的头，表示什么？你完全不看重他。你只是把耶稣当成什么？你没有把耶稣当得的尊贵给耶稣，知道吗？所以你看不到耶稣的尊贵。你只是接待耶稣，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觉得你欠上帝只有五两，知道吗？所以你的爱怎样？很少，请耶稣吃顿饭不错。所以这一段话给我们看到的，这还是讲一个信心，讲一种信心。我们信心从哪里来？从爱的，会生发爱。我们怎么会对上帝、对耶稣产生一个爱？我们的信心要产生爱，那就看我们领受多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他许多的罪得赦免。为什么？因为他经历到了，经历到耶稣爱他。所以很特别的是，耶稣就最后跟他讲，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所以这里能显示出来是什么？是信。所以你发现他用爱的作为来见证他的什么？信。用爱的作为去见证他的信。所以信会产生爱，爱会见证什么？信。好，所以这是一个 很要紧的。我们从这个女人这里就知道，她在整个历程里面，她会去思想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这个不是只有这个女人要这样思想，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想。使徒保罗在想他自己的时候，他想什么？他说，我是一个罪魁，对不对？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逼迫基督徒，我杀害基督徒，是不是？所以照道理我应当怎样？这样应当死，对不对？结果上帝没有让我死，还把这么大的启示给我，使命给我。所以你知道那个差别。所以一个人就感受到，上帝，我是一个罪人，就跟这女人一样，应该是被弃绝的，可是你没有弃绝我，你反而怎样？怜悯我。你不仅没有怜悯我，反而恩待我，又把使命托给我。所以使徒保罗也是经历这些。所以我们基督徒从今天的第七章里面，我跟大家讲几种信心，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谈信心谈的是这个。从这些信心里面，我们就去做一些反思。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所以上帝你就要怎样对我很好，不是这样。我们都蒙怜悯，都是因为上帝爱我们。那我们只要来求告他就好。我们求他也不是我们配得，我们求他我们还是什么？不配得，可是还是他要怜悯我们。那我们也要有信心相信，我们有需要，主一定会帮我们，主一定会怜悯我们。我们的爱虽然是爱，可是我们的爱也是有限的，但神仍然爱我们。我们的信心也要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是，知道吧？要不然我们就会，即便我们得的启示再大，我们会像施洗约翰这样，太软弱的时候，环境不照我们的意思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什么？会跌倒。我们信心不是这样，不是看我们自己，信心看我们自己，我们不担心总有跌倒的时候。信还是放在耶稣的身上。最后一个要紧的是，信到底是怎样？信一定是用爱去做见证的。信会产生爱，爱会见证信。那么我们就活，那人怎么看我们不是最要紧的，最后是平安。所以这个女人她罪得赦免，她原来不知道她罪可以得赦免，知道吧？她原来只以为耶稣接纳我，但她没有想到耶稣接纳我的意思是我的罪也得什么？赦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呢这些都作用在我们生命上。所以第七章呢就告诉我们到底信心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真实遇到的状况，通常就是我们是像那个西门，就是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欠神这么多，或者是甚至觉得我们不欠神。那这种状况，可是因为我们对于耶稣的爱的感受就是没有那么深，然后感受这种东西又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说，那我就是觉得我没有感受到这个爱，我没有经历到这个爱，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或者是爱可以来。那这种情况底下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善良的好人我们都是善良的好人，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不会像一个，简单讲就是说像一个吸毒的人，对不对？然后被社会拒绝，突然之间能够回到一个 被接纳的情境，所以他那个落差反差很大。那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善良的好人，所以我们的反差相对没有那么大，相对没有那么大。所以保罗的反差很大，对不对？那彼得、雅各、约翰呢？他们相对没那么大，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渔夫啊，就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啊。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来跟啊，对不对？他们就这样跟着耶稣走啊，是不是？所以但是呢，真正讲到爱的使徒，我们就会讲到约翰。那表示什么？表示说对我们这样的，不是说我们到底有多少爱或者亏欠或怎样的时候，不，通常是看上帝怎么样透过我这个器皿让我去经历爱。那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器皿，让上帝的爱透过我让我去经历的话，那我这个管子就要怎样通，而且要通到哪里？有需要的人那里。所以有些时候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管子通到有需要的人那里，所以我们就觉得怎样，我们不太感受到爱。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样的弟兄姐，你怎么知道爱？当你看到有需要被爱的人，那你开始对他们有怜悯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那如果我们没看到这样的人，我们不太容易经历，因为我们是看自己。但是如果当我们开始为一个有需要的人祷告，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当我们看到一个生命还没有得救的人开始为他祈求，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当我们开始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用这个信心去生发爱心，我们才会经历那个爱。要不然我们比较难。所以当我们越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福音上摆上，我们就比较能经历。
是比较好的鼓励的方法是，
去爱人。你要经历上帝爱你，那你就要怎样去爱人。所以哈，这是刚才讲的，这是第一个，让我们成为那个流通的管子，知道吧？恩典的管子，那么祷告有个艰难，祷告有的艰难，祷告我们要能够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户，这一点比较难。所以我们可以为人祷告，都是希望上帝你把恩典给他，这没有错，对不对？可是我们比较难把这个祷告的事情变成我心上的事，这一点比较难。所以有些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内室关上门，意思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成为我内心里面的事，这个比较难。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当我们希望去经历神的时候，去经历神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越靠近光，我们越看到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不靠近光，我们会觉得自己还好，知道吧？还好，因为看不到。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越靠近光，越靠近他，因为越靠近他我们就越知道自己的本相，越靠近他我们就越看见自己。所以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个管子，一个是我们常常越靠近神。
我觉得可
到经，只有自己经历为癌症人祷告，然后如果自己经历癌症，然后特别要辛苦。但如果是真的在被祷告的人，他会觉得，我经历的难处，其实你并不懂，你帮我祷告好像懂你，我觉得就是不是这么可以进入到他。除非说你有跟他一样经历过，有一样的疤痕，然后那被祷告的人他会就会觉得很被建造，或者得到很大的信心跟安慰。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些时候不太能够扛到那个担子，知道吗？我用这个字讲，就是说别人有这个担子，那你想为他祷告，可是你好像扛不到那个担子，你的心扛不到那个担子，扛不到，你只能在旁边为他祷告，那你没有真的去扛到那个担子的感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认识才比较容易。那这个帮助是这样子，我想我常常的一个调整的做法是这样，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有癌症，那我们为她祷告，可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担子扛不到，知道吗？你很有心，但是不太容易扛得到，有些人容易。但是呢，我开始想这个姐妹的孩子，我就比较容易扛得到了，对不对？因为你看到这姐妹的孩子，一个5岁，一个6岁之类的。那你就会多看这个孩子一些，你的心就有感触，这样能体会吧？就你越看这些孩子，你就越能够去感受这些孩子的那种惊恐、担心、害怕、需要，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是把自己的心带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去扛那个担子，要不然不太容易扛。我们一般来讲，亲近的人容易扛，因为我们跟他有生命关系，对不对？你为妈妈祷告，因为那关系很密切，对比较没有那么关系的人，我通常会这样子想，认识他的孩子，然后站在那个位置上去体会，那我比较能够扛那个担子，是吧？至少不会觉得那个祷告跟我是怎样蛮远的。但是看到他的孩子，想到他的孩子，如果这妈妈离开会怎样，那我的心就容易怎样顶上去，知道吗？这样子的，这样心就容易顶，要不然顶不上去，而且那个担子好像你很想扛，可是蛮远的，对。那这样子你就祷告起来就不一样。
乖乖主的，就是到病房看访病人啦，要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有些志工，就是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是说你去看访，有些病人他的症状，就是说不是你经历过的哈，当然我们也会有困扰，就是说怎么样替病患祷告。不过一般他们都因为在病床上生病开刀。比较软弱，一般你这样子关怀他，他还是可以接受我们祷告。那大概就是说，不一定说他开什么刀，你一定要经历过那个开刀才会去看嘛，哈，不一定啊。但有这个经历的话，是病人可以感受到，就说，哎，你跟他同好像可以感同身受啊。那假如说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他同样会感谢你，你会得到一些反应。
我也看过一个姐妹，真的很好玩，这样，她就是还没离婚，但是她就天天跟她老公这样子，然后小孩这样子，然后天天就自己生不如死这样，就陪伴她。然后有一天她就讲那同一句话，她就说：“又没结过婚，你不会知道我的痛。”然后你知道，就是你刚才会觉得，好，我们还是闪远一点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感受你的感受嘛。那后来我就想说，那就请那个有结过婚的去陪伴他好了。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如果自己把自己当成刺猬的时候，其实别人很难陪伴你，因为赶快闪远，你会被刺猬刺到这样子。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哦、啊，今天我们把这些信心我跟你们交通一下，记得我们的信心啊，绝对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够努力，我们够好，我们够怎样都不是，啊，因为主愿意到我们当中来怜悯我，怜悯我。我们信心的阻碍是什么？常常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啊，会成为我们信心的阻碍。啊、然后我们啊，我们一定要能够去体会耶稣怎么样成为人来爱我们，啊，降卑自己来爱我们。其实我们实在很不配。所以我们越靠近光中，我们越知道自己是谁。那么常常从这个有罪的女人去反省，她很看重耶稣，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不要学法利赛的西门，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自以为啊认识上帝，其实跟上帝是没有关联的。那真正的信啊，一定会生发出爱主的行动，用爱来爱主，来见证我们的信，啊，真正的信，啊，一定会带出那个平安来，平安来，那这是我们从当中看见，然后当别人，啊，刚才啊，我们都会希望啊，帮助弟兄姐妹有难处帮他们，哈，但是记得当被忽略或拒绝的时候，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有些时候他是在情绪中讲的话。哦、那我们呀，就担待就好，哦、就担待就好、哦。那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换个情境去承受，就比较容易。哦、换个情境去承受，哦、把我们自己啊，从几个角度去体会，啊、哦，去体会那个艰难，就会比较好一点。哦、好。
还有一个状况是，弟兄姐妹可能会比较像西门，就是他好像是接待了耶稣。但其实不是那么重视，他心里的感觉可能会说我有信主就好了，但是我不需要这么的认识，我们就保持一种客气的
安全距离，
对，因为其实不那么想要被光照的这么亮，看见自己的各种不好，然后也没那么想要破碎自己，
我们只能祷告，只能求主那个，因为保罗有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讲，对不对？我们要攻破人的一切那种啊拦阻，一切堡垒，对不对？才把人的心意夺回。那我们只能为他祷告。这个是属灵的征战。但我不是跟他，我们不是当着他的面说，弟兄啊，你这样不行啊，我为你征战。我们就为他祷告，求主给他机会，啊，给他一个光照。好，可以，好，那我们就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实际生命的情况，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啊有许多不同的经历，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是软弱的，常常在许多的事上不知道怎么样行，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怜悯的我们，是你要把恩典给我们，是你亲自到地上来陪我们来走这人生的路。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你仍然在我们的心里，来在这中来体会我们的各样的感受。主，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常常将你的话放在心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光照、被引导、被提醒，也在你里面得着灵命的供应，能够成为生命中成为一个恩典的管制，成为一个恩典的器皿，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让我们主，谢谢你的恩，都因着你自己的眷顾，我们就欢喜在这世上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主，听我们众人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谢谢主。